成熟的生命第十三篇，祷告的窍。在基督徒属灵的生活中，有一件重要的事，就是祷告。每一个真实的基督徒都知道祷告的重要，也常在那里祷告。但是有的时候，有的人祷告来祷告去，总是祷告不通，好像找不着祷告的门路似的。这没有别的，就是因为没有摸着祷告的窍。我们知道，人无论做什么事，无论做什么功，都应当先知道那个窍在哪里，那个秘诀是什么。比方我们要开门进到屋子里面去，门上有锁锁着，我们如果没有钥匙开那把锁，就没有法子进那个门。比方两个人抬一张桌子要通过一道门，有的人很顺利地抬过去了，有的人东撞西撞，就是抬不过去。桌子的大小是一样的，门的宽窄也是一样的，所不同的是抬的人。有的人找到抬的窍，有的人没有找到抬的窍。凡是找到窍的人，就是善于做事的人，就是善于做工的人。找到了窍，就事半功倍；找不到窍，就徒劳无功。祷告也是如此。马太七章里说到祷告的原则，其中有一个原则是寻找的就寻见，寻找是要花功夫的。一个人粗枝大叶随随便便地寻找什么是不容易寻见的，寻找什么是要耐心耐烦，仔仔细细在那里寻找才能寻见的。我们的祷告如果得不着神的答应，我们就必须耐心耐烦，仔仔细细把那个窍找出来。以往的圣徒，他们的祷告能得着神的答应，其中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他们知道祷告的窍。像那个办孤儿院的穆勒先生，你如果读他的传记，你就能看见他真是一个祷告的人。他一生不知道有多少的祷告都得着了答应，他懂得祷告的窍。今天有许多基督徒是很热心的在那里祷告，哇啦哇啦说了许多话，但是没有得着神的答应。祷告的时候话语是需要的，但是话语必须中肯，好像说到神的心坎上了，话语把神抓牢了，以致神非答应那个祷告不可。话语的中肯就是摸着了祷告的窍，就是恰恰合乎神的旨意，神因此不能不答应。我们要看几个圣经里的例子来学习摸着祷告的窍。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祷告，当神将他要做的事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向亚伯拉罕透露之后，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。亚伯拉罕开口祷告了，他的祷告不是口口声声说神啊怜悯索多玛和俄摩拉，他不是苦苦诉求说神啊千万不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，他抓牢了神是公义的神，这是他祷告的窍。他谦谦卑卑诚诚恳恳地一步一步地求问神，他的祷告是一直在那里问，他的问就是他的求，他是站在神的公义边来求。他问道，求主不要动怒，我再说一次，假若在那里只有十个呢？底下他就不再问不再求了。他问过这一次之后，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。亚伯拉罕没有抓住耶和华不放，亚伯拉罕没有再求下去，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。有的人想，亚伯拉罕应当再求下去，不应当求到只有十个人就止住。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，亚伯拉罕认识神，亚伯拉罕也有祷告的窍，他已经听见了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，声闻于我。一个城如果十个义人都没有，这个城像什么城？神是爱公义恨恶不法的神，他不能庇护罪恶，他不能不审判罪恶。索多玛和俄摩拉被毁灭是他们罪恶太重的结局，是神公义的彰显。当神这样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，他没有冤枉一个义人，他搭救了那常为不法之人的淫行所抑郁的义人罗德。亚伯拉罕中肯的祷告 得着了答应，神没有不公义，神没有将义人与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。我们再次要敬拜神，要赞美神。约书亚为爱城的失败求问神。以色列人攻打爱城，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。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，从城门前追赶他们，直到示巴陵，在下坡杀败他们。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。以色列人在大胜耶利哥城之后，竟然在爱城如此大败，原因何在呢？约书亚不能不伏在神面前，一直求问神，等候神，仰望神给他找出失败的原因。约书亚固然为以色列民面临的危险担忧，但是他更担忧的是，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？这是他祷告的窍。他尊重神的名，他顾虑到神为神的名要怎样行。约书亚求问到这里，神说话了。神说，以色列人犯了罪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。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，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。神要顾到他自己的名，神就不能容忍罪恶。神垂听了约书亚的祷告，所以神要约书亚纠察罪恶，除掉罪恶。约书亚清楚了失败的原因之后，清早起来就对付这件事，结果查出是亚干因贪心犯了罪，以色列众人把这件罪恶对付了，才在敌人面前转败为胜。容留罪恶，隐藏罪恶，只会使神的名受毁谤，只会使撒旦有攻击神的儿女的机会。约书亚不是糊涂热心的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救救我们，使我们再一次打胜仗。约书亚是为神的大名担忧，好像提醒神来顾到他自己的名。这一个中肯的祷告得着了神的答应。约书亚清楚了失败的原因，找出了那个罪，也对付了那个罪，才能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大卫为一连三年的饥荒求问神。大卫年间的饥荒一连三年，大卫就求问耶和华。大卫不是一开口就说，神啊，饥荒已经三年了，求你怜悯我们，使这灾难过去，求求你给我们一个丰年吧。大卫没有这样祷告，大卫是求问神到底原因何在。他这样求问是中肯的，是有窍的，所以神就告诉他说，这饥荒是因为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，一个背约弃信的罪，神不能容让。大卫必须对付这个罪。大卫对付了这个罪以后，圣经就记载说，正是收割的日子，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，大卫的祷告是摸着了窍的，是中肯的，所以就得着了神的答应。主耶稣的祷告，我们的主耶稣，他的祷告是完全的，都是摸着窍的。约翰十二章告诉我们，那一次主耶稣拒绝了那几个希利尼人的求见之后，他说，现今我的魂受搅扰，我说什么才好。他是在那里心问口，口问心的看说什么才好，能不能求父救我脱离这时刻呢？他知道不能，因为我是为此才来到这时刻的。既然如此，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这个祷告立即得着了父的回声，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出来说，我已经荣耀了，还要再荣耀。哦，神的儿子在地上站在人子的地位上祷告的时候尚且如此，我们怎敢冒失开口，心急发言呢？我们必须好好学习摸着祷告的窍。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那一夜，他心里忧伤，几乎要死。他在那里怎样祷告呢？他祷告说，我父啊，若是可能，就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他在那里摸那个窍，他不是怕死，他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意思，但是他不要凭自己去死，他不要照着自己的意思行，他要照着父的意思行， 他第二次又去祷告说，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就。他第三次祷告，还是说同样的话，父的旨意再清楚没有了，所以他说，时刻尽了，起来，走吧。我们的主在地上站在人的地位上，是这样摸着祷告的诀窍，是这样放下自己来寻求神的旨意。我们怎敢糊里糊涂地祷告了几句，就肯定是或不是神的旨意呢？迦南妇人的祷告。那一个迦南妇人有苦情，有需要，她喊着说，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，我女儿被鬼附得很苦。她的祷告迫切不迫切呢？迫切得很。但是稀奇，主却一言不答，好像门徒和他表同情，反而为他代求说，请打发他走吧，因为他在我们后面直喊。主怎么回答他们呢？主说，我奉差遣。这一句话却开了这个迦南妇人的窍，叫他知道大卫的子孙只和以色列家发生关系，与外邦人是无关的，所以他就来拜他说，主啊，帮助我。他只称呼主做主，他不再称呼他做大卫的子孙了。大卫的子孙这一个名称是专为以色列人用的。迦南妇人开始懂得他不应当站在错误的地位上来求主。他这样一求，主回答他了。主说，不好拿儿女的饼再丢给小狗。主的回答在表面看来好像是浇冷水，好像是拒绝他，使他难堪。其实主的回答是要他认识他自己的地位，是要他认识什么是恩典。他摸着了祷告的窍，他认识了自己的地位，他认识了主，也认识了主的恩典，所以他就说，主啊，是的。立即接下去说，就是小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。结果主耶稣反而称许他说，妇人，你的信心真大。他摸着了祷告的窍，就自然使他有了信心。马可七章记载主说，因这句话你去吧，鬼已经离开了你的女儿。因这句话他的呼求得着了答应，他这句话摸着了祷告的窍，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。多少时候我们在祷告里好像石沉大海，好像钥匙一直插不进锁里去，而我们却不寻求原因，却不注意为什么神一直没有垂听。弟兄姊妹，这样糊涂的祷告怎能盼望得着神的答应呢？所以我们必须常常学习摸着祷告的窍，才能盼望神常常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看了这些祷告的例子之后，我们就要记得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要受环境的支配，不要受心思和情感的支配，而是要注意里面的声音，在你里面隐隐约约有一个声音要你祷告的，在你的深处有一种感觉要你祷告的，你就把它祷告出来。环境只应当把你带到神面前去求问神，环境不应当做你的主人，你不应当让环境来阻碍你的祷告。心里只应当把你里面的感觉组织好了，再用言语发表出来。心思不应当做你祷告的发源地，祷告乃是里面的感觉通过心思而发表出来。祷告不是发源于心思而发表出来，合乎神的旨意的祷告乃是人对于神的旨意表同情，不是人勉强神来迁就人的情感。人的情感如果没有受对付，许多的祷告就无法祷告，就祷告不通。人一受情感的支配，顶容易凭自己主观的愿望来祷告，就不容易受里面的引导来祷告。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摸着窍，如果祷告不通，如果祷告不透，如果祷告不灵，就要求主给光，就要寻找原因。当你在那里求问的时候，求问到那一点，好像吐了一口气，好像里面轻松了，好像里面隐隐约约说这就是，那你就找着祷告的窍了。你顺着这个窍祷告下去，你就能信你的祷告已经摸着神的答应了。以赛亚62章6节说，耶路撒冷啊， 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，他们昼夜必不静默。这里的守望者就是祷告的人。一个祷告的人是要警醒不倦，才能时时有所发现，才能发现了什么就发出呼声。一个祷告的人是要常常在那里提醒神。这一种的工作不是只要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在那里做，乃是需要有一般人在那里做。他们昼夜必不静默，要有一般一般的人在那里一同警醒，一同发现，不止息地在那里祷告神。并且这一种的祷告不是祷告一下就算了，乃是要祷告到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，乃是要祷告到基督的身体被建立。神需要我们来祷告，神要我们有祷告的灵，有祷告的空气，有祷告的窍。弟兄姊妹，要起来学习祷告，要寻找祷告的窍，来应付神今天的需要。